OK，那今天的时间其实也蛮赶的哈。我们上礼拜呢是 focus 在敬拜的本质我们说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之后呢，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敬拜是一种关系的敬拜，这个关系呢是父跟子的关系，是借由基督耶稣圣灵认我们为子婿父的灵。认我们为他的孩子，所以是父跟子的关系。从这个关系里头呢，我们呢借着圣灵与基督的联合，这种联合呢，就显出我们在基督的工作上有份。因此呢，侍奉本身呢也是参与了基督啊。那么提到侍奉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层面我们说是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跟工作的侍奉。那么本位的侍奉，我们说最主要是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被造，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孩子的身份，我们有一位天父。那么生活的侍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断的一个敬拜的生活，就像今天讲道里头提的哈，我们呢乃是一个有一个更新的灵在里头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啊本身要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种生活的侍奉，在生活里头表达出来了。第三个 level 呢，才是一个工作的侍奉。而工作的侍奉，我们最主要的体现在很多时候在神的家中在教会的侍奉。当然，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我能做什么呢？那你要做什么之前呢？你先。聚焦在本位的侍奉跟生活的侍奉，你在生活里头常常想到，比如说你的工作里头，你有没有想到说神要你在这些生活里头，每天的生活里头怎么彰显了他？这样子的状态都进入了以后呢，教会的侍奉可以参与。那教会的侍奉呢，参与的可以是很明显的，也可以是不明显的。不明显的，譬如说你私下做的，譬如说我知道像我们有姐妹啦，送给这个老阿姨啦，送她回去啦，不见得大家都知道，那我知道，大家给 ride 接送这都是一种侍奉，对肢体的服侍。像小郭说他要去数钱，数奉献的钱，这也是一种侍奉，很多东西都是侍奉。那穿着黄背心的在 parking lot 服侍的，那也是侍奉，那是眼睛容易看到，但是我给他们劝勉是下到 parking lot 不要站在那边而已，因为 parking lot 站在那边只是一个 reminder 不需要人，reminder 只要挂在某个角度看到就好，所以既然穿上了，就把它做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提醒他们，应当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得很好哈。那我们提到侍奉者的亏欠。这是关乎对侍奉的预备哈。我们说最大的亏欠是什么？我们不断的提哈，上次提的，你记住它。最大的亏欠是我们在祷告上的亏欠。那么今天讲，既然我们的生命的更新呢，其中的一个管道呢，是经由祷告。可是你看到祷告啊，大家不愿意来和不爱来。那这里头呢，就反映出一个状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僵硬的，有一点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人祷告，即使催促的话来了以后却不享受，那不享受呢，就觉得哎呀，什么时候祷告会结束啊？这个都是一个问题，这个本身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个距离呢，你应该去思考，愿意在平常在家里，更多的跟神学习操练这种closeness 这种关系上的亲近，这样子呢，使你在公祷的时候呢，不会觉得太多的拦阻，因为其实我们的仇敌也不希望我们祷告，那祷告这个状态呢。这样的一个意愿呢，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对我是一个挑战，对众人也是一个挑战，对整个教会里头的一个属灵的状况呢，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这个祷告本身显出我们的本位，我们对我们本位的认识，所以这是我刚刚提的第一个层次，本位的侍奉。而祷告是一种祭，上次我们来看了哈，它是信徒最亏欠的，却不是最困难的。最亏欠的，但我不没有把它列入最困难的。那上次我提到的哈，提到最困难的呢，还有其中一个呢，还有一个，不是，我上次还提到一个失去那个神的临在感，失去那敬畏神的心，以至于我们允许了偶像的成长，这是对侍奉的一个拦阻。我们忘记了神就在我们中间。久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偶像出来了。所以今天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罗德呢，他渐渐的把帐篷呢移到那个索多玛那个方向，直到索多玛。所以那个偶像的形成呢，本身呢是一个 process。那我们如果不执行啊，这个 process 会 ongoing， 最后呢，我们失去了这个福分。好。那我们上礼拜大概讲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哈。我们讲到是最困难的一个亏欠，我们上礼拜稍微提了一下最困难的哈。我们说祷告是一件最大的亏欠，却不是最困难。最困难的是财宝，侍奉上的亏欠里头，我们的心跟财宝常常是一个作战的一个 battlefield。圣经说呢，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他这个提的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是一个偶像的问题，提的是一个偶像的问题。当你看重财宝的时候呢，你的主就不是主基督耶稣。那这里头呢，牵扯到很多的复杂的因素哈。你收入1000块的时候，十分之一100块啊，可能还拿得出来哈。你收入10万块的时候，拿1万块，有时候就成为一个困难了。所以这里头呢，牵扯到很多人心境的变化，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呢，从年轻一直到 senior 的 position 的时候呢，你的收入会增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原则定好的时候，你开始面对一个挣扎，到底要税前税后啊，这些本身的这种顾虑的一定要算到这么细的，本身就是里头呢太多的杂质了。所以呢，如果财务的奉献拿不出来的话呢，其实在本位的侍奉跟生活的侍奉本身过不了关了。这是刺入考验的关键，你爱不爱主？这是很直接的挑战啊！那当然，这留给各位了。因为马太福音里头6:21说：“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等一下，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看那个，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杨梅有问题。大声一点哈！
我说这个奉献，实际奉献是一定要，不是说我奉献给主的传福音的事业都可以，还是说我必须要奉献给教会？
问题是说侍奉是一定要侍奉给你在的这个教会呢，还是要奉献给这个任何的福音机构都可以哈？我们的答案是这样，最主要的你是这个教会的 member 。教会的 member， 教会的 member 对这个教会有一个被托付的责任，所以呢，你的十一奉献呢，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教会，十一奉献是在这个教会。如果你愿意的 additional 的，你可以在教会以外。我的看法是这样，十一奉献放在神的家 ，additional 的你愿意再给神的家，很好，给。教会以外的福音机构也很好，但是新约的教导呢，他的教导是1/10只是一个神的一个在旧约的时候一个定规了，在新约里头你这样甘心乐意，这个甘心乐意不等于 你可以少于十分之一的甘心而已，而是十分之一是一个本基本啊，这个你要啊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啊。那我自己的 practice 呢，是外面的额外的，是我可以有一个自由的，但我对神这个 local 的教会的，我是 member。我对他有责任，因为这教会的整个的开销呢是从我们的奉献过来的，是坐在主的家中啊，当然外面也是一个大家庭啊啊，所以呢内心如果有爱偶像的心呢，那本位的侍奉就模糊了啊，因为偶像成为你的主，那就不用提生活的侍奉啊，至于生活侍奉都做不到的时候呢，工作的侍奉也就没有这个品质了，它的 quality 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提到马拉基书里头三章第十节神的应许，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啊，大家翻会比较赶不上，我念给大家好了，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神的应许，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在旧约里头啊，一个神直接挑战我们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奉献呢，看看我是不是会祝福你们啊。当然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读错了啊，我们会以为神跟我们在交易啊，你给我然后我给你啊，这个就很危险了啊！我们如果这样读就很危险，而是神在爱的关系里头鼓励我们，像在旧约里头哈，利未人呐、啊，他的生活的需要呢，是从其他的啊神的啊其他的那个支派里头呢拿出来的啊，所以在旧约里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定规在里头。那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呢啊。我们教会整个的开销呢，也是神按着这样的一个定规呢，使他的教会能够兴旺。好，那我们谈到这几个了哈，谈到奉献啦，谈到祷告啦，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啦，谈到这些的时候呢，啊，我们说这些亏欠呢，我们要愿意啊更正，既然知道了，我们就把它调过来。啊，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比较细腻的侍奉的一些关键点啊。先过了这几个大原则，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下一个叫做侍奉的心智啊，侍奉的心智要有什么样的心智？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列的这些东西啊，都只是啊圣经里头的一部分啊，有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挑一些我自己看到蛮重要的一些原则了哈。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24章16节哈。使徒行传24章16节。啊，我这里既然没有把它打出来，所以我翻一下谁念的看到了也可以。使徒行传24章16节。OK。24章16节是这么说的哈，我以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长存无愧的良心啊。使徒行传说我们呢对神对人都要有不亏欠的良心，所以你在侍奉的时候呢要凭良心来侍奉，对吧？我们刚刚说先把那些大拦阻都拿掉之后，我们可以谈细腻的，细腻的部分就是人的心，我们要怎么立志，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第二个原则呢，讲到罗马书14章13节，14章13节说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碟人之物啊，定义不给弟兄放下半点人之物，意思是说你侍奉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这个会不会绊倒人啊啊！如果会绊倒人我一定不做啊，所以是要有 良心的侍奉，然后呢要有 sensitivity， 不要绊倒人。所以你所做的绝对不要绊倒人。那么有一句英文他说 What you cannot pray for then don't engage or involve。 你既然不能带到祷告里头的东西呢，它本身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你不能 在这个祷告里头说神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可能这件事情是会绊跌的。啊，这是一个纯无愧的良心，不绊倒人。第二点呢，是渴慕明白神的心意来侍奉。啊，这个需要侍奉者他自己的解释。啊，你希望能够明白神的心，而不是说第一个动机不是说我要去做。啊，你做之前要想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你做这件事情就想神会要我，神会喜悦我怎么做呢？啊，因此我用的经节呢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了，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是一种全然的委身。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之后就讲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你就可以查验神的心意，神就会把他的心意放在侍奉者的身上，说我现在喜悦你做什么。他会带领的，他带领我们到一个细节啊，他有时候给的是一个原则，借由圣经的一个大原则来引领我们，有时候借着我们的良心对我们说话，说这个不合适啊，有时候圣灵动工说你不应该去纽约去拿那个 job 啊，他带领我们是借由圣灵在圣经里头啊的光照，使我们敏感他要怎么做啊。这个细节呢佩林以后会带圣灵的引导。那有好像是 John Flavers 讲的，他说 Your living time is your labor time. Your dying time is your harvest time. Your living time, 你活着的时候，你生活的时候，是你做工的时候，是你侍奉的时候。Your dying time is your harvest time. 你死了的时候呢，要过去了，要离开这个世上了，就是你收割的时候了，因为世上的劳苦也都过去了，你要去见你的主，是 harvest time。 如果你能够想到他有一个 harvest time， 有一个 labor time 的时候呢，你就不至于在这个时候不愿意做，因为要离开世上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收获的时间。这个收获呢，可以是赏赐，可以是悔恨啊，对吧？今天我们唱诗歌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各位，我也曾经三十几岁年轻过了，现在我孩子都三十岁了，你不要等到八十岁的时候，我要献我最好的啊！不要那个时候才有这个心智。我们说年老有一个好处，年老会让你对这个世界的东西呢，渐渐没有吸引力。你觉得这是渐渐不好，可是那个是什么呀？是逼着你在身体老了，行动不够了，反应不对了，你才说哎呀，这些东西都带不走。你如果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啊，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要追随主的时候，这是蒙福的，这种侍奉是很能够持续的。到了老了以后，被逼着不得已放弃这些的，是亏损。所以 harvest time 来的时候，如果你到了生命快要结束的那几年才说哎呀，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救我这样子，这都不好啊。早一点，那么我就回头了，来劝勉了，什么时候是老的时候？你应当想，我这个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加勒到八十岁的时候来，他还说这个当年神给我的托付还有一些地我还没有征服，我现在的勇力如同当年一样，求神给我们听到的道，听到了神的教训，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是我年轻的力量。 啊，我不希望我们因此产生一个沮丧，说：“哎呀，我70岁了。”你这么一讲，我很后悔。那你要把心意调整，说这个就是我现在能做的。从现在，我做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么，罗马书呢，14章17节到18节说，上帝的国呢，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你看啊，这是一种被喜悦的侍奉。什么样的侍奉呢？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他是在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哈，给我们一个教导说，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神呢是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的关系呢，因着他的救赎呢，你会有一种喜乐，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哈。我们如果没有目标，我们不会喜乐的。甚至你说有些人呢，他的目标是他要升迁，升迁的那一刻他是喜乐的，对吧？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但是那个都是很短暂的。我们呢，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吃喝的例子。你想要高升，高升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你要看的高升是为了什么，那这个就我们不讨论了，先因为不是这个范围，但是我们讲说。你要想到我所做的是为神而做的时候呢，这样一个目标在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种喜乐。这个喜乐，他说，如果这样做，人会赞许的，最主要神会喜悦的。好，那我们看看了，谈的很多的细腻的地方，我们谈到要自我的检视，要以无愧的良心来侍奉，我们又谈到另外一个，不抢夺。荣耀的一种侍奉，侍奉不是抢夺神的荣耀，他需要有一个圣洁的动机。所以谈到动机了，圣洁的动机，看起来很简单了，很多这个侍奉神的人在这一点上跌倒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种侍奉是不求自己荣耀的侍奉，对神如果失去敬畏了，就会越位，这是侍奉者的危机，我们最后两堂会请一些同工来分享哈，侍奉者的危机，他们有没有想到越位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可以拿出来学习的。不抢夺神的荣耀呢，看起来容易，其实很微妙的。譬如说，哎呀，这个指引你那个设计的很好，那个 monument 设计的很好，很好是很好，可以的，的确是很好的。那我们说归荣耀给神，不要回头一想，哎呦，有人称赞我，那回就想，我实在很有智慧啊，想到这些了啊，这个就是 very subtle，很微妙的啊。譬如说，你说啊，你今天这个讲道讲得很好，那如果讲道就开始想，哇。我的确讲得很好，那你就进入一个状态，抢夺的荣耀。所以这些都是很微妙的，非常微妙。你不仔细想的话，很危险。譬如说，同工做了一些 service，你 appreciate，特别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恩惠的时候呢，那个收受者就要想，这样是好还是不好？虽然。可以，像保罗他说呢，我呢这双手呢常常供给同工的需要。保罗很小心的，不要被陷入一个绊倒人的一个状态。就我刚刚讲绊倒人，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同工呢，他们去退休会，他们拿出他们的时间出来，我们也可以稍微报道一下，他们也拿出自己口袋的钱，资助自己去退休会的费用，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拿教会的钱去的话，这不像 corporate 的这个什么 conference 公司负责的。我们虽然也可以这样，因为做神的工作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宁愿不要这样。所以我知道同工在过去的一个惯例到现在都是他们自己掏腰包出去的，自己请个假去的啊。所以从这些角度来去想啊，不要求自己的荣耀，凡事做的时候多想后面办法人啊。那我们看到圣洁的动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视的一个标准之一啊。就像诗篇29篇第二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把他该得的归给他，不要归给你啊。当然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事实上没有办法 go through 这些例子哈。像那个我直接提一下就好了，像扫罗侍奉的动机就不单纯了。他呢在吉甲的时候呢，不是吉甲，雅甲说，他在那个地方呢，他把当地的这个按照萨摩讲的哈，他把当地的王呢百姓呢杀了，但是他把牛羊给留下来。他的理由是说，我想这些可以做更好的献祭。可是当初的 instruction 给他的时候呢，是把牛羊也不要剩，所以他做了一半的侍奉啊。因此呢，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不清楚的时候呢，你工作的侍奉有可能做一半，只做一半，然后你认为你在侍奉，除非圣灵光照，或者撒母跟他讲你实在是悖逆了。这个在哪里？这在撒母耳上，你如果要看的话，10章6到9节，第十章那一带，第十三章也有提哈。我给大家几个经节：撒母耳上10章6到9节，第10章19节，第十三章啊，这个第8节、第12节，第15章8到12节。这几个地方啊，你可以看一下。其实我这些地方可以寄给你们了，啊，只是我不太会弄那些 PowerPoint 的，我可以寄给你们。在这个啊，这里头呢，你看到扫罗呢，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刚开始啊，你可以从那些经节以后，他似乎还是敬畏神的。等到那个位置呢越来越大了，他受到拥戴了，他就开始抢夺越位，抢夺神的荣耀。这是会出现的，所以侍奉者要注意这个问题。刚开始你是认真的、谦卑的，等到赞许多了、成就有了，你开始觉得哇，好像我应当有赞美，没有赞美不行的，就开始要赞美了。没有赞美就觉得不对，所以如果被这个评论的时候呢，不能接受啊，因为我做的的确太好了，你们怎么没有看到？啊，这样我们就不会进步。好，从这里我们移到这个侍奉者的认知跟赏赐。侍奉者神有给赏赐的，侍奉者也为赏赐做预备。啊，这里头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哈。侍奉者呢，要领受赏赐的预备呢，这个在哪里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8到9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8到9节，我们可以翻一下哈。如果你有圣经哈，我稍微等大家一下。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第9节，这里提到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找到了哈，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第9节，这里提到了哈好几个点哈。个人谁呢？是个人，他要照谁的功夫？自己的功夫。谁的赏赐？自己的赏赐。这个都是你为你自己做的啊，不是为别人做的啊。我们说哎，这是不是很自私？没有，神很直接的讲，得自做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你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的田地。啊，所以圣经里头教导我们呢，他不是叫我们否定自己，圣经教导我们是舍己，舍己跟否定自己不一样。OK， 这一点我们以前提过了。Deny yourself 是舍己，牺牲、付出，而不是否定你自己。所以这个字中文的讲否定自己呢是不准确的，啊，这翻成这样是不准确的。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与神同工，而且我们晓得我们是田地，神继续在我们身上耕种，啊，是我们是房屋，他要继续的建造。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呢，这个耕种的一个 process 呢是一个继续的 ongoing 的，它的时间点呢是在将来，对吧？时间点在现在也在将来，因为将来要得赏赐吧，啊，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提到将来咯，啊，所以呢我们是存着盼望，靠着应许持守，知道神的应许必然不会落空的。而这个领受者呢，就是在主内的侍奉者，就是我们呢，啊，那既然是在肢体从彼此建造呢，他又是个人的工程，啊，他是个人的工程，个人工程却不能独立存在，他的工程是互相连接的，啊，所以是哥林多前书里头讲手啦脚啦 member of the body，啊，你做这件事情，他做那件事情，合起来都为大家好，为这个教会好。所以呢，自己的功夫自己的赏赐呢，也是跟在群体里头的个人的一个侍奉，群体里头。 OK， 那子英要问一个问题。
这里讲到哈，就是个人靠自己的功夫将来得上面来的赏赐，
对，
怎么样把这个赏赐跟我们在世上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一些恩典，赐给我们一些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些神赐给的一些这个能力
啊，
也得到了一些回报
啊，
怎么样把这个两个有这个结合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看哈，不一定都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神在大部分的信徒身上，啊，借着普遍的恩典，借着他们在这世上的生活里头，磨练了他们以后呢，也在磨练当中呢，他们得到印证，得到圣灵的印证，知道这是神自己所赐福的。那么他的心灵呢，渐渐的明白哈，这地上的一切神所彰显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箴言里头，得祸财的力量是神给的，你会开始想到我得祸财的力量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才干，事实上是神给的，那么你就把这个世上你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也好，心灵上的祝福也好，都会渐渐的神把它调成跟天上的赏赐结合了。如果少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是看现在我得到什么福气，然后以现在所得的，比如说物质上，特别是物质上的或者健康上的，我们呢就认为这就是神给的啊而已，现在就享受这样而已，而不会想到将来。那神要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生活本身呢跟将来是一个连接，它有一个连接性的。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了啊，我们被救赎这件事情呢，你要想啊，不是单独存在在你这个人身上，也不是单独存在2021年这个阶段，或者是甚至1950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你还活着的时候，它是存在在一个在没有被造以前你就被神所爱了。那你这一想，那个跨越的历史的一个鸿沟，你开始想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从一开始就打算给了我，而且在将来要实现。那将来的实现怎么样，我有把握将来会实现呢？就是现在这个阶段里头，我已经认识到将来那个实现是绝对的，将来那个实现是保证的。谁来保证？神来保证。怎么保证？圣灵在你里头，让你知道你是得救的，圣灵让你明白你要去的那个未来是确定的啊。所以你说现在生活上里头所受到福气啊，这些你怎么去想？你在神里头啊，如果挪去了刚刚那些障碍，譬如说我们不愿意奉献的障碍，譬如说我们不祷告的障碍，我们不读神的话的障碍，不受圣灵光照的障碍，那你会在这个收到福气的时候你心里很感恩，特别是回头看的时候，你说我很感谢神。在过程当中就能够感恩的是比回头看感恩的更有福气，因为在过程当中的人呢是比较苦的，在过程里头就能够，就好像年轻的时候就觉悟了，是比年老的时候才觉悟是更有福气啊。但是我们不排除什么时候都是一个立足点，你回头看很感恩也是感恩，但是我是强调的是现在你所面对的正是可以啊超过回头看才感恩的人，而且没有人夺去你现在可以感恩的一个喜乐。你要想我感恩吗啊，你现在有的，你现在所有的啊，即使任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任何难处放在里头也说神在耕种我这块田地啊，然后这个难处放一边的时候说神仍旧使我存活的，光是这个存活的恩典也是可以感恩的啊。然后你还有什么侍奉？我觉得做父母的侍奉其中之一的就是为你的下一代祷告。作为教会的 member 有什么侍奉？为教会祷告。作为你自己怎么侍奉？你为你自己向神求，你的生命要更新。OK， 那杨梅有什么问题？
就是关于祷告，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教会，有没有可能分享？因为我不参加祷告，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参加祷告会，就也会有
OK
心理障碍
的。我们这样说哈，杨梅的问题是说，那祷告会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心理障碍，特别是我们信仰不是太久的。我的答案是信仰很久的也会有障碍所以呢，我们呢在私人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有比较长的时间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教过哈，你可以拿诗篇，把你自己投入到诗篇里头，这样练习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啊。譬如说他这个今天早上讲到这个诗篇呢讲说这个我们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你可以说神啊，诗篇这样说，我想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让我知道你是美善的，让我能够看到我是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愿你的话向我显明。那这里讲耶和华的圣名，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你说赐我敬畏你的心，因为敬畏你的一无所缺。我举这样的例子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学习祷告啊。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你说神啊，我实在还有许多的苦难，那你说要应许我脱离这一切，到底要怎么救我脱离？你可以跟神这样沟通啊，这样的一个祷告。那公祷的时候呢，就尽量的不要太琐碎，也不要太多的个人，因为那是公祷，公祷跟私祷不太一样。公祷的时候呢，不要太多是我，比较多的是群体。好，那么这个就是要经过一些 常常想啊。那 suggestion 就是你借由这个诗篇呢啊，把自己投入到那个情况，他的应许你 claim 啊，或者有类似经验的说他是这样觉得，我也是这样，求你接近我，赐我那乐意服侍你的灵啊，你大卫这样求，我也这样求啊，类似这样哈。那这个没有一个很简洁的一个答案，而是一个操练的答案啊。那我可以 guarantee 的，我们每个人都因为没有完全的祷告，我们上礼拜讲启示录里头，神啊，神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不洁的祷告，不完整的祷告，他都洁净了，变成一个祭来到上帝面前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然后呢，提摩太后书呢第二章三到六节，第二章三到六节呢讲的是一个不让事物产生，按着规矩忠心侍奉的首先得粮。神答应啊，当你不让事物产生的时候呢，他让你首先得到粮。那首先得粮呢，从哪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最大的粮呢，就是你跟神的亲密关系，你在他里头，他会显明他自己，就是那一位安慰你的，他会显现他自己啊，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你的的确确的知道这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感觉，这是神在对你，我们说扩人扩说话，他安慰你。所以首先得粮，当你在神面前呢、啊愿意这样的话，他让你先得粮，然后你得粮的时候呢，你可以服侍，因为这个粮呢是可以分出的，可以分派出去的。所以呢，在教会里头啊，有执事，他们如果得粮了，他们所出去的侍奉呢，就使众人得粮。啊，那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到六节是吧？应该是吧。提摩太后书啊，有没有？首先得粮有没有？
嗯。
有啊，第二章第五节啊，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提摩太后书，对啊，第二章六节啊，三到六节啊，有吧？
嗯
，OK。所以呢，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呢，神说你首先得粮食。啊，任何在服侍的人，他自己不得粮的时候呢，他的工作品质呢是不够好的。所以以前佩林说啊，他教那个门徒班啦，在以前呢，他说哎呀，我得到很多。神让你服侍的人先得粮，你就知道他恩待你，你做了就恩待你，你做的时候呢，做一半没有得粮。做一半是浪费你的生命，也让你自己辛苦，也让你觉得 burden 啊，服侍神怎么这么累，服侍神怎么这样子的繁琐啊？你做一半就是这样，你不能做一半，要么就进去了，要么就暂时还没有到本位的侍奉跟生活的侍奉的明白啊，还不清楚啊，你宁愿工作的侍奉先hold住一下啊，不要先踏入工作的侍奉，然后呢，生活的侍奉没有见证神，本位的侍奉模糊，那你这个就一定是做一半的工程。你动机是好的，愿意做的心都是对的，可是你不清楚为什么啊，你没有考虑到敬畏神，没有考虑到圣洁的预备，没有考虑到这是一个 laboring time， 有 harvest time 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一段里头讲到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里头啊，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今天也说罗德其实向后看啊，那不只是贪念后面的啊，其实侍奉者向后看的也是回忆啊，回顾自己的荣耀，这个就是抢夺神的荣耀。所以他要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提到奖赏，我们很害怕啊，我们想说哎呀，我们怎么可以谈奖赏，好像为神做事谈奖赏，不对的。神说得奖赏 Don't worry， 你就是要得奖赏，我也乐意给你奖赏，但是呢他是有条件的，把你的心给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有一件事情，他是 single focus single minded 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的人为了要得这个奖赏，主也给他这个奖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状态呢，我们就注意到啊，我们当怎么做。我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一个哈，这个在耶利米书哈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哈，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的，不能不看哈。耶利米书第八章哈。我不知道提过没有啊，十八到二十，或许我还提过啊。耶利米这么说：“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耶利米书第八章十八节，然后到后面，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回答了，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没有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这个先知在开始讲哈，他很忧伤，他说怎么会这样呢？那耶和华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可是又看到，你看那个十九节啊，听啊，是谁听啊？其实是神啊，听啊，是我百姓的呼声。这个我呢，你看到了先知的灵啊，先知啊跟神啊在这里呢似乎好合为一体的一种心意，合在一起的一种心意，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我跟你讲啊，这悖逆的百姓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会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他们会寻求神吗？没有，悖逆的人不寻求神，悖逆的神不寻求神，而是神借着先知啊，神借着他的恩典，使悖逆的百姓心里面想到我要回去，甚至这个很杀头啊，甚至他们这个哀声连他们自己都还不完全明白，因为悖逆的人他自己不寻求，但是神在里头动工，让他们的灵受到 stir up 啊，他们 stir up 的时候呢，加上先知把神的话带进去，说神难道啊，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他们就开始想到神眷顾他们的日子，神疼爱他们的日子。所以你看到啊，这里非常的微妙啊，这是圣灵跟先知的灵呢，圣灵在先知的这个人身上呢动了这样的功，借着这些话语把他的百姓给 stir up， 百姓开始出哀声了。那神说我听到他们哀声，其实他们不是主动的，是神的恩典 trigger 他们去觉得哀伤啊。这里看到，当你侍奉神的人呢，他自己必须感受到神的心意，他感受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他所有的负担呢都是神加给他的，而这样的负担呢绝对蒙神纪念的，因为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他 suffer 跟这个群体一起 suffer。 所以个人的赏赐呢不能脱于群体以外，个人的服侍也在一个群体当中。他说我哀痛惊惶将我家住，他说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他一方面为百姓求，一方面这个答案让百姓看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能够思想。所以圣经的功用呢，就是读经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在话语当中圣灵赐下能力，这个话成为一个活泼的话语，而不是字句。你开始想神的话，开始对我讲话。所以神对我们讲话不是那种 audible， 而是借着圣经里头，你的灵被圣灵给感动了。OK， 所以我们看好，神是赐恩者，他的工作呢就是让我们明了侍奉的本质，让我们能够敬拜他。啊，因此我们看好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十二十三节，提到说哈，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腓立比书两章十二十三，啊，十二十三，这里提到，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啊，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哈，首先提到要顺服侍奉者的，他要顺服神。那顺服神呢，他必须明白神的心意的，不然怎么顺服？他说要恐惧战兢，恐惧战兢的意思不是说害怕，而是敬畏。所以我们又提到，回到刚刚提的原则，敬畏神是侍奉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刚当恐惧战兢就是敬畏神，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就是下功夫，竭力的意思，尽心尽力的意思。然后呢，开始讲啊，他给你一个理由，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人能够立志，不是他自己能够立志，而是神、上帝在心里运行，圣灵在一个侍奉者里头运行的工作，借着他的恩典，让你能够立志。你说我要服侍我的自己，我要服侍啊，我要自己，我要更新，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借着圣灵在你里头 stir up 这个你啊本应当有的爱慕的心，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来了以后就是赏赐的时候，他成就一个美，他的美意就是把你们做成基督的样子，效法基督的样子，这就是赏赐。当你渐渐的更多的像基督耶稣的时候，你所得的赏赐就是圣灵赐给你那种满足啊。所以呢啊，以弗所书才会说哈，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是神的工作，在什么状况呢？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不在基督耶稣里啊，造不成的。所以侍奉者本身呢，他需要有本位的侍奉。我的意思是，你需要你知道你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哈，能力的来源哈，能力的来源呢，侍奉者能力的来源，首先我们看到最出名的哈，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主是真葡萄树。能力的来源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树上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能力的来源来自于主。啊，主怎么样赐给我们啊，待会我们提一下。能力的来源来自于主，连在葡萄树上。啊，神的应许说，你们若在我里面，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就是圣经哦，他说过的哦，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必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所以一个侍奉者的人呢，他有果子要呈现的，而这个果子是神在他里头动工，那显出那个圣灵所结的样式啊。所以侍奉者的喜乐呢，就是来自于圣灵所结的果子，作为他的赏赐啊。最大的赏赐就是圣灵自己住在里头啊。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结论哈，就是说我们从上一堂到现在，我们提到侍奉的三个层面啊。第一个是本位的侍奉，它是一种关系。那这种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在我觉得最适合的表达呢，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上帝的儿子的话的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他说这种关系呢，是我开始体会到我这活着的人呢，已经不再是我了，因为你已经渐渐的融入这种啊，明白自己是被造的，明白你为何被造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提到价值观的更新，其实它的动力呢，不是要叫你改变价值，它的动力是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要看到这个部分的。你没有看到这个部分，你从工作的侍奉要去改变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翻转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你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果子开始结出来了，神在你身上可以工作。当你抵挡的时候，本位的时候都不明白，生活的侍奉也不去观测的时候了，它结不出来的。第二个层次呢，生活的侍奉是神现在的灵在跟我们敬畏神的心，现在神在我们中间，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的生活，我早上起来，我知道神在我中间啊。我如果要找一个经节呢，是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加拉太书三章一节是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眼前，他藏在我里头。今天那个不晓得是唱诗篇还是今天引的经节啊，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里头说，耶和华，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第八节啊，十六篇第八节，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啊。你常常有神在你眼前，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生活的侍奉可以出来的，因为你常常把他想在你的眼前，你不忘记他。你去上班的路上，你想到神啊，你与我同在啊，我面对有许多的难处，我把它带到祷告的，但是我感谢你，今天我有工作可以去啊，让我能够面对困难的人事的时候，我靠你，让我晓得你与我同在。这个都是生活的侍奉啊，一种跟神亲密的关系，要因为有本位的，有这个位分上的一个明白，说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孩子，那么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第三个才是工作的侍奉，第三层呢，工作的侍奉是靠着圣灵所做的侍奉，是一种恩赐的侍奉。神给你恩赐，神让你明白，神让你懂得数字，神让你很细腻，所以你可以做 accounting 啊，这都是圣灵的侍奉，圣灵大能的侍奉，让你愿意。这个愿意的心，如果你开始觉得有点不愿意，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知道我的生活要荣耀，求你多让我认识，我是被你买赎，被你救赎，被你洁净，所以帮助我侍奉的时候心里面甘心。保罗说，我若甘心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时候至终呢，工作的侍奉最后这三个层面，最终的工作的侍奉呢，是基于前面那两层的侍奉，最后呢就落实在圣灵在教会里头恩赐的赐予，为了建造教会，圣灵的 恩赐的功用呢运用，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圣灵的恩膏。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圣灵使我们里头愿意，圣灵使我们体会他的内住，体会他的同在。所以基督第十架常活化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所做的不要要存无愧的良心，不要绊倒人，要敬畏神啊，愿意常常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读他的话语，所以圣灵可以借着他的话在我里头提醒我，警戒我，引导我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谈这侍奉跟侍奉的态度，这两堂啊，这两堂 OK 啊，我们到录音到这里。